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辑节目，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
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守财奴必受责备，文章来自网络，作者佚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对于一个没有怜悯心的守财奴，上帝是怎么说的呢？唯愿这些话能使我们悔改归正。首先，一个没有怜悯心的守财奴，在上帝眼中就是个盗贼。因为上帝赐予了你所有的一切，但这一切不只是赐予你个人的。上帝赐予你这一切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吩咐，就是要你根据自己的能力，把这一切与穷人分享。因此，若是你把这一切都据为己有，那你就是在掠夺穷人的财产。因为上帝已经吩咐你必须把一些财产分给他们，同时因为你缺乏怜悯所表现出来的残酷，你必须为那些因饥寒交迫和流离失所而死去的穷人负责。第二，一个没有怜悯心的守财奴，就会被列在最不敬虔的人中间。你知道索多玛人及其中所有的，都被上帝从天上降下的大火烧毁了。上帝把这些城市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见解。他们的不敬虔包括什么呢？那就是对穷人缺乏怜悯。以西结书16:49说，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焦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如果你也是一个守财奴，对许多有需要的贫困群体视若无睹，见死不救，那你也和索多玛人没有两样的。第三，一个没有怜悯心的守财奴，不要以为你信了上帝就自然有了爱上帝的心。如果你真有的话，你也一定会有怜悯和慷慨的心。在没有怜悯的地方，也就没有对上帝的爱。圣经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约翰1:17。第四，一个没有怜悯心的守财奴，你所有的前程都是枉然的，甚至你的进食祷告也是如此。因为上帝既不会喜悦你，也不会垂听你的祷告。 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犹太人非常虔诚，他们天天寻求上帝，乐意明白他的道，经常进食，却抱怨说上帝不理会他们。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二到三节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向我求问公义的判语，喜悦亲近神。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然而上帝却不喜悦他们，因为他们对穷人既不怜悯也无慈爱。神对他们说，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的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人接到你的家中吗？不是要你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你抱怨上帝既不帮助你，也不听你的祷告吗？这毫不奇怪，因为你没有听到穷人的哀求。箴言二十一章十三节说，塞耳不听穷人哀求的，他将来呼吁也不蒙应允。第五，上帝的审判将会临到那些没有怜悯心的人的身上。在末世的审判中，他们将听到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的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时倘若我们听到这样可怕的宣判，该是多么战兢。请记得圣经的话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雅各书二章十三节。信徒要有怜悯之心。首先，身教胜于言教，因此观察那些有怜悯心的人，他们已经为你树立的榜样，最完美的榜样就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你应该欢欢喜喜，心甘情愿地效法我们的主，因为对你而言他是全然可爱的。读一读耶稣的生平和福音书，你就会认识到主耶稣的一生就是怜悯人的一生。你会一次又一次地读到耶稣动了慈心，然而他不仅仅是被感动了，并且他的怜悯也是以行为结束的。他医治生病的人，喂饱饥饿的人，使死人复活，走遍整个国家到处行善。他这样做为我们留下了榜样，使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因此出于对主耶稣的爱，我们就要做他所做过的事。我们也来看看约伯的例子。读了关于他怜悯人的经文，谁会不受感动去效法他的榜样呢？约伯记二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约伯说，我为瞎子的眼， 瘸子的脚，穷乏人的腹。在约伯记31章16到23节这样记载，约伯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独自吃我一点食物，故而没有与我同吃。括弧里说，从幼年时孤儿与我同长，好像父子一样，我从出母腹就扶助寡妇。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见人因无衣死亡，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情愿我的肩头从缺骨盆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食骨折断。因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在约伯的例子上，还要再加上有怜悯心的女人的例子。圣经中的大比大，或者说多加，我们来看一看她的行为。圣经《使徒行传》第9章是这样记载的，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成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对穷人来说，多加就像是一个母亲，她并不是偶尔行善，而是广行善事，大有慈心。她不仅为寡妇们买做衣服的材料，他还欢欢喜喜地亲自缝制，用他亲手所做的衣服为寡妇们穿上。第二，怜悯是最能取悦上帝和人的，上帝爱这样的人，喜爱他们的行为。哥林多后书9章7节说，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希伯来书13章16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上帝所喜悦的。如果你渴慕被上帝所爱，渴慕经历他的爱，如果你渴望取悦上帝，那么就让你的心和你的手都有怜悯吧。人们尊敬爱戴那些慷慨的人，会由衷地祝福他们，而且捐书者会比接受捐书的人经历更大的喜悦。第三，穷人和他们的需要能够强有力地眺望一颗怜悯之心。当你看到一个穷人时，想一想上帝让他今生贫穷，让他遇见你，以便你有机会操练你的爱心和怜悯，这是上帝所喜悦的。除此之外，再想一想，他在自己的房子里是多么沮丧，他怎样悲伤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他亲眼目睹自己的孩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心都撕碎了。如果你还有最起码的恻隐之心，那么看到这一切之后，你的心就不可能不被感动。第四， 上帝对于这些有怜悯心的人有特别的应许。第一，上帝把他们的善行算作是向他行的，因为他们的善行是出于对上帝的爱，他会充充足足地赏赐这些施恩于人的人。箴言书19:17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马太福音25:40，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第二，你所献上的微不足道的礼物是远远无法与上帝的回报相比的。马太福音10:42，主耶稣说，无论何人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奖赏。路加福音6:38，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第三，你不必担心你真诚的慷慨会导致你和你的孩子变得贫穷。如果你相信，尽管他们会拿走你的一些东西，但请想一想，上帝会赐福你，回报你的慷慨。如果这些没有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发生，上帝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报你。箴言28:27，周济贫穷的不致缺乏。诗篇37:25-26，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抛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四，在有怜悯心的人沮丧或生病时，上帝会帮助他们。诗篇41:1-2，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第五，真正的怜悯是信心和爱心所结的果子，所以上帝应许给他们永远的荣耀。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时对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前书6:17-19，路加福音14:13-14，主耶稣说，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在审判的日子， 当你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对你说，来吧，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想一想，你该是多么荣耀，多么欢喜。当这些有怜悯心的人向那些比他们先去世的人行了善事之后，他们后来也会死去，升到天堂。到那时，曾经受过他们爱心接济的穷人将会在天堂里热烈热情的万分感激的欢迎他们。那我们该如何来表示我们的怜悯？我们该如何来流露我们对人的怜悯呢？已经被感动要做个有怜悯心的人之后，你需要蛮有智慧的操练怜悯。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操练怜悯的可以是富人、中产阶层、低收入的人以及穷人，没有人不可以。每个人都必须内心被感动，要施行怜悯，同时伴随着愿意提供帮助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捐书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捐得多，有的人捐得少，还有的人捐得很少。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拥有财产的多少，或者他掌管的财产的多寡来捐书的。一个单身的人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捐献，已婚的人、有孩子的人则以另一种方式捐献。孩子们也许可以捐出他们的父母给他们买可爱的玩具的钱，他们把这些钱全部或部分积攒下来，然后怀着一颗慷慨的心把这些积蓄捐给穷人，这是上帝和人都喜悦的事。但是一个人的捐书行为不应该给家庭带来损害，相反的，一个人可以略微少吃一点，少买点衣服，以此来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然而当要捐书一大笔钱时，夫妻就必须共同讨论决定。如果不能达至一致的意见，那么或者一点也不捐，或者减少捐书到反对者同意的数额。第二，我们所施舍的东西必须是我们自己的，自己负债累累时还慷慨施舍是不明智的。捐献用不义的手段得来的东西，或者通过赌博得来的金钱，在上帝眼中都是看为可憎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弥补自己的过错，上帝禁止把这样的钱带到他面前。第三，施舍的正确方式应该是怎样的？首先，欢欢喜喜的施舍。罗马书12:8，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哥林多后书9:7。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为有这样的好机会而欢喜快乐，因此我们应该以喜乐友善的面容对待穷人，这样 我们的施舍将会是加倍喜乐的。第二，智慧的施舍，也就是说要尊重我们自己，不要一下捐出所有的东西，也不要使我们的家庭因此而缺乏。相反的，我们应该以一种能够长期施舍的方式捐书，但是在特别的时候就需要做特别的事。当考虑到我们要给予施舍的人时，我们也必须要运用智慧。有些人贫穷是因为他们不善理财，而且不够勤勉。对于这样的人，需要用劝勉的方式教导他们如何勤俭持家，教导他们怎样工作，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原本需要我们施舍给他们的东西。保罗就是这样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对他们说，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帖撒罗尼迦前书4:10-12。第三，我们要坚持做个慷慨的人，我们一定不要蛮撞行事，一下子挥霍掉很多钱，到头来懊悔自己捐得太多。我们的施舍一定要与当前经济的情况相称，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捐书，不要损害自己的状况。我们千万不要厌倦行善，因为怜悯终将会领受荣耀的奖赏。马太福音5:7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相信，善意的付出不会被时光的长河冲刷干净。圣经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就不可推辞，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真正的善良不是眼泪，而是伸过去的一双充满慈爱的手。在永恒里，神不在乎我们的一生拥有多少成就、财富、掌声，神所在乎的是我们的生命中拥有多少的爱，我们的心灵关怀过多少忧伤的人，我们的财富帮助过多少贫穷的人。
难道我去双手虚空就可如此建筑面，从无一日为舟作工，唯有路显出界，今日去世风又何空，因为远处依旧我难以思念，双手虚空愁容满面真难过，我岂可以拱手捡拙，岂可双手空。